薰逸中保险专助理，待遇优，福利佳，有医疗保险，中文英文流利，懂电脑操作，传真履历到408-996-8400 或者 email 到 ycj99@msn.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是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普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 415-282-888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二赵慧娟会客室。许多艺人都非常相信命理之说，因为在演艺圈许多事情是无法和一般认知的我们的认知画上直接的等号。当然我们知道不努力是不可能站上演艺的巅峰，但是努力如果万般机缘不凑巧，无法在适当的时候放在适当的位置，成功可能就在刹那间和我们擦身而过。那今天赵慧娟会客室，我们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替许多艺人打造成功机缘的台湾名制作人叶天健先生。叶老师，
你好。慧娟，
还有湾区著名的歌唱老师邵孔川邵老师，
你好。
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谈了蛮多，那我们也说有很多的更精彩的我们会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我想其实叶大哥真的应该用什么样，用台湾综艺节目的教父来形容哦，应该
不
为过。
不敢当。
因为从最早的很多很多的综艺节目都是从叶大哥一路这样带下来。那当初其实叶大哥从美国回去以后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全神贯注，
对，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节目？
那是一个等于是像 Chris Show 这样子的节目，那就是说你需要来宾需要有一点知识才可以回答问题。那时候想要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就是借由节目可以让观众学到一点东西，学到一点知识，得到一点新的知识。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比赛性的节目。那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为了要吸引大家的这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大概40年前的时候的这个三个月的最大的奖是一部汽车。
哇，40年前一部汽车。
所以那时候主持人是开了汽车到摄影棚，然后下来主持节目的。那然后每一个礼拜的大奖都是那个时候大同公司的所有的家电，就是比如说电视机啊，然后冰箱啊，电锅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是蛮吸引人的。
不过我想刚叶大哥其实谈到，那跟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谈的主题有关了。其实叶大哥在所有做节目里面一直都很用心，一直都是很想传递一些什么哦。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些时候你看一个节目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因为我看完了以后，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那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当时也蛮轰动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开怀篇》，那是一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中视刚刚开播嘛，那所以就说。 当时大家做的综艺节目还是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什么六等奖啦、什么这一类的节目，就是比较少说所谓的有真正所谓综艺节目，就是说有歌唱然后有短剧掺插在里面来表现这种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在中视的化妆间碰到一个闽南语的连续剧的演员，他叫蓝琪，那时候很年轻很漂亮，长得很漂亮，然后我跟他一讲话才知道他国语讲得非常的好。那所以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发展的那个，他说，哎，因为现在我在演这个闽南语连续剧，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开做了一个节目叫开怀片。那开怀片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就以前的那个时报周刊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开怀片的一个短片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到这样，就是说用一些短剧来穿插跟歌唱穿插在一起做一个节目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也蛮轰动，因为蓝琪等于说是大家没有想到，就是说他是闽南语剧的演员，可是他居然会来主持一个国语的这个综艺节目这样子，
所以蛮多真的都是一个想法哦。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真的是当初有非常多的歌星，当年都是因为上了叶大哥的节目，然后红，或者是说他后来不管他自己努力或是怎么样啊、哦。那其实最早的一个歌唱节目是拍谱吗？
对，拍谱那个时候是就是一个西洋歌曲的节目。那这个刚上次我们也有谈到，就是当时做这些节目的那个。那之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在中视做节目，然后后来在台视也做，因为我当那个时候是唯一是就是没有跟三台签约的制作人，所以我三个台都可以做。那时候后来华视因为开播以后，那他们做了很多综艺节目都做不起来，收视率都不好，因为台视中视已经有一段基础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请我来，就说希望我帮他们振兴他们的综艺节目，那然后希望我开节目，所以那时候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节目叫做 Mini Mini。那时候就用了一些新人，就是高凌风啊，
周丹薇，
然后李佳娜。那李佳娜后来是因为结婚以后就嫁人了，就没有再出事。那周丹薇我想大家也知道，现在后来也是很有名的电影明星，是吧？后来也是职场的女强人。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这个节目是在华视是开始做的，这是也算是比较早期一点的综艺节目。那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在中视的星光夜雨，这个是就是陶大伟跟张艾嘉还有姜蕾他们三个人主持的这样子。
所以那个星光夜雨事实上是张艾嘉主持的第一个节目吗？
对对，他因为张艾嘉那时候在美国学校念书，刚从美国学校毕业，那他之前就是有的时候会上一些综艺节目唱西洋歌曲，那他因为是美国学校的，所以他英文也很好，可是他长得很漂亮。那后来那时候我就找他跟陶大伟跟姜蕾主持这个节目。那后来因为陶大伟要去美国那个这个移民了，那然后张艾嘉那时候也被这个嘉禾电影公司，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找去拍电影，所以这个节目就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
所以都是不是说是因为节目收视率不好，而是因为大家都太红了，所以节目被迫停了。
没有了，就是说我想就像我上礼拜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说我都参与一小部分了，只是开一个头了，这之后他们能有现在的这些名气什么东西，还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靠他们自己的这个了。
不对啊，虽然说是一步一脚印，但是真的来讲，有些时候是很多的机缘，其实也是要凑在一块儿。那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就是邵老师，那邵老师其实当时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空间跟机会继续往下走，但是因为移民的关系，所以到了湾区。其实到了湾区以后，我想从那段时间到现在啊，那邵老师对于整个湾区的这些演唱啊，或者是这边的生态环境，从演艺的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触吗？从一个很正，就说，不能讲很正常，而是说是很正式的一种方式，那到这边好像变成全部的东西像是一盘散沙。
对，我想最大不同是，因为在这边多半我们都是可以算是第一代移民了。那我们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我们接触的、听到的跟我们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能够在这边 能够继续，因为这边来多半都是为了求学，然后能够找到工作，能够留下来，能够这个成家，这个教育子女，所以现在就是说在这边的所生活的重心是放在生存上面。
嗯哼，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追求自己的梦想哈、啊，或者理想，或者是兴趣呢，变成一个很比较属于次要的东西，啊，多半都是为了移民，为了身份，为了这个怎么样找到更好的收入的工作，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就经过这个路程，哎，等到自己都已经小孩都大了哈、
嗯，
上了大学了，都好像觉得责任都已经没有了，以后才能够再想哦，我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经常问一些以前都是朋友，我说现在都退休了，我说你想想你过去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哈？有没有什么梦想没有去追寻？多半我是也是蛮悲哀的，听到很多答案就说啊，我过去白活了30年，白活40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这边生存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所以在这个环境变成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况，一种状况，就是说有可能其实真的是很有天分，因为我教学教了差不多有200多人了、啊，在湾区，从1996年到现在。包括团体班啊，包括个人班啊，那么就是我真的是平常讲发现很多很有才华的人，比我都才华高很多的人，可是呢就是说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当然我也不能说就是说他们没有去试，也其实也有的人也知道自己有些天分哦，那现在就变成说演变到一种情况，说他被别的因素要实际现实的因素要暂时要放弃他的一些理想，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我所看到湾区的一个比较美国了哈，比较有一种特色，但是呢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他到最后呢，到最后他还是会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管经历是如何啊。就到最后，就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啊，他
觉得唱歌，
也不一定。他有人，譬如说您这个慧娟女士，对不对？也会找到自己的一个梦想，再把节目做出一些很好有水准的节目。
所以其实真的来讲，人生这样起起伏伏，真的是很难讲什么。不过我想，我为什么一直说跟大家讲说我对叶大哥真的很有兴趣？因为我想我们待会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再谈啊，那你们就会发现到说，真的叶大哥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好，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由 AHSA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尊爵舞蹈艺术学院主办，乐趣之家、品杂志、北美新浪网、家训集团、太子行赞助的第一届尊爵杯舞蹈比赛奇英舞蹈大赛将于5月19日在 Fremont Bravo Dancing Studio 举行。尊爵舞蹈比赛种类分为师生组、业余组、排舞及冠军杯四大类。单项比赛分为 Cha Cha、Rumba、Waltz、Tango、Foxtrot、Merengue、Bachata、Salsa、Hustle、WC Swing、EC Swing、NC Two Step、Chinese Tango、Chinese Jitterbug， 共14种舞。透过奇英舞蹈比赛，让热爱舞蹈运动的奇英长辈们再次享受自我竞赛、自我挑战的生活乐趣。
在只重参与不重名次，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心情下，重拾生命的火焰，舞出自信人生。广告赞助请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预知比赛详情请电51025299885102529988，51025299988，或上网 www.bubbledancestudio.us。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叶天健先生跟湾区著名的歌唱老师邵孔川邵老师。那我想叶大哥在每一次做节目哦的第一步开始的时候，你是先看到了人，然后想到了什么样的节目，就像刚刚你说那个开怀篇，或者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的构想以后你再去找人？
其实都有。我想都是就是我想最重要的先要有创意跟灵感，那有了这个以后，然后你去想到说怎么样去发展。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比如说碰到的创意是一个人启发你的创意，所以你就会去为这个人而设计一个节目，适合他的节目。那如果是看到一个事情的话，那可能你就是你有一个节目了，然后你要去找适合的人来主持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比如说像小人物狂想曲，可能就是等于说是有人了，
然后再设计节目、
去设计这个节目。那可能就是说像开怀篇这种也是有人才去那个，那可是像一般的比如说后期我有做一些新闻节目啊，新闻骇客啊，新闻哇哇哇这些，那这些都是我有想要做新闻性的谈话节目，那我就去找这样的人才这样子。
所以在这两种我想不一样的那种做法上面，其实都有它的挑战跟困难度。那有的时候假如说你的主就是说节目的构想已经完整了，那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人的时候呢，你会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基本上我会就是说因为我做节目比较不希望有压力，所以就是说除非我找到我认为真正适合的人，可能我就不太会去做这个节目，所以都是会我会等到我找到
适当的人出现的时候。
那要不就是说我看到一人，然后我的节目的构想可以因为这个人可以改变一点，然后我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叶大哥的每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新的一个节目出来的时候，每一次他都好像又要登上另外一个高峰，又要登上另外一个高峰。那个等于说很多方面的互相配合，
也就是环境的问题了。就是说像后期的话，这个台湾就是说本来只是三台嘛，只是有无线电视嘛，那后来后期近期的话就是有线电视开始了，那有线电视开始以后就是说变成很多台了，很多台的节目了，是吧？那这个节目整个制作的环境又不太一样了，那因为需要量比较大了。那可是问题是就是说经营者频道经营者他们并不想花很多的钱，可是他要能够有收视率，可以有广告进收入，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想不同的方式去经营。那到后期的时候，我也等于说由节目制作人等于说再生一个就是等于说是频道的一个经营者的，就是节目方面的这个。所以后来比如说我在卫视中文台是当节目总监，那后来再到超市去的时候是他们请我去当节目的这个副总裁，那都是有关节目上面的一个创意。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像这两个台都是等于说外资拥有的，那个卫视中文台就是现在的 Fox Murdoch 他们这个集团在香港的base 在香港的，那么在台湾做的一个电视台，那这个超市是当时的 Sony 在台湾拥有的一个 media、
嗯、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注重就是说节目的质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对整个你去经营这个电视台你要有一定的效果成效出来、
嗯、
所以他们跟我们签约都是一年一年签的，那当然薪水很高，可是相对的你要看到 effort， 你没有 effort 的话第二年他就跟你 不会跟你签了、
嗯、
所以这种压力之下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到因为你的 budget 因为你的这些东西种种的问题，那还有因为观众的 taste 口味的问题，所以就会想到一些不同的节目，所以说后期的节目就是比较走比较 low budget， 所谓是比较简单一点，可是还在这个里面你还是想要去找到一些创意，找到一些灵感，让观众看到一些就是说他们没有看过的东西，或者是觉得哎观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说我想第一次见到叶大哥跟我讲说哦，那个时候做了这个新闻骇客新闻网，我其实蛮 shock 的，因为印象中好像觉得你做的节目都是音乐节目，都很有反正蛮有水准的。那当然现在就说台湾非常非常热门所谓的谈话性节目，尤其是新闻性节目、
嗯、
那我都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新闻这些节目的这个开创先河竟然也是叶大哥。
也没有了，其实那时候也有其他的同仁也有做了，像李艳秋啊李涛他们也在做了、
嗯，
只不过是就是说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有线电视的话它 budget 比较少、
嗯、
所以变成你势必一定要走这种比较不花钱的节目啊、
嗯、
这就是这样的东西，只不过是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创意，找到一些灵感，找到一些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这样、
嗯、不过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从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大环境的需要，大环境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变大家的一个制作方向跟思考方向其实变了、嗯、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我们看到普遍大概都是这样节目，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可是呢有些时候它的收视率可以跳得很高、
嗯、
然后找很多的人来谈、
嗯、
大家也比较轻松，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
嗯、
像您以前我在看小人物狂想曲的时候，每一个短剧它的服装啊、
嗯、
这些都要经过设计、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谈话性节目哦，当然我不知道说好不好谈，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政治环境在台湾，因为到现在来讲的话所有谈话性节目尤其是跟新闻这些有关的它其实很清楚的是男女分明的、
嗯、
然后我是支持这一派的，我还是在看这一派听这一派、
嗯、
支持那一派看这一派、嗯、听那一派，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节目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因为基本上你如果是做一个新闻型的节目，尤其是新闻评论性的节目，你如果你有预设的立场，不管是制作单位制作人也好或者是主持人也好，你已经有预设的立场的话，那这个就已经是新闻不中立了，那你新闻不中立的之下你谈出来的东西那只是各取所需，就是我是绿的观众，我就
去听我要听的，
也看我绿想看的东西、
嗯、
蓝的观众就看蓝所想要的东西，那可是就是说其实当时比如说做新闻骇客还有新闻哇哇哇，就是说这些节目的时候，就是说我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就是说比较中立一点、
嗯、
所以像赵少康是因为我之前我也不认识他，可是我那时候想到要做新闻性的节目，那我就问人家，人家就说这个赵少康在这个叫什么那个张小燕那个什么电台
飞碟，
对、
嗯、
他在飞碟主持节目，他的节目收视率收听率很高，那我也听了一下，哎，我觉得这个人不错，那后来我就找他谈，请他来做这个节目。尤其是新闻哇哇哇更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去超市以后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性的节目、
嗯、
那我想就是说我觉得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怎么去取名字，我想你看我所有做的节目大概名字上面我是比较用心的、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新闻一个节目的名字可以决定观众想不想要来看，所以这个比如说新闻哇哇哇当初我们也是讨论了很久，就是说新闻当你看一个新闻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挖一些它的内幕，挖挖挖，然后挖到最后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哇一声这样子，所以当初很多人会想要看这个节目也是因为觉得哎这个蛮好奇，这个名字取得还蛮特别的。
但是我想好像就是后面的很多的谈话性节目，尤其新闻性节目，走到后来就变成都泛滥了。然后当今天真的谈话性节目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的一个思考模式，我想为了做节目并没有花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些 study， 所以很多节目其实最后是变质的。那台湾另外就是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所谓的新闻自由的现象，就是每一个人只是强把我想要讲的话讲出来，但是呢大家在思考前后其实这一整串大家通常都没有，那节目也只呈现那个片段。那我觉得新闻哇哇哇的想法很好，可是我们往往在看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根本挖不出东西来，所以还是一样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
这个是初期，就是说像新闻哇哇哇的话，是我是比较很坚持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初期做的时候非常辛苦，就是说等于说我们每天，因为是每天的节目嘛，所以话题都要先定好，然后赶快去找资料，然后找来宾啊，这、就是，所以就是说，我要求制作单位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找到一些观点，不同的观点是观众没有想到的观点，对于这一个新闻事件他没有听过的观点，那我希望经由一些名嘴或者是主持人的口中讲出来，那让观众可以知道这个新闻话题的另外的一面。那我想这是我们当初做新闻哇哇哇的一个宗旨，是吧？那后期因为我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退休了，我就没有做了。那可是事实上新闻哇是12年以前的节目，所以这个节目在超市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叫命运好好玩，都是我那个时候刚去超市的时候开的两个节目。这两个节目超市靠这两个节目做了12年，
撑到现在。
可是当然现在我不敢讲说那个了，可是就是说后期可能就是说稍微有一点走偏了，你知道，稍微有一点走偏了。那就是说比较，当然也比较难了。就是说你想想看，你如果说针对一个新闻话题，你真的要去挖一些东西出来，是观众不知道的内幕或者什么东西，是蛮困难的。老实讲，是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可是我觉得至少制作单位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对对对。好，那个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她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 650-857-1000。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其因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刚谈到台湾目前最流行的所谓的这种访谈节目或者新闻节目啊，那刚叶大哥也讲了，真的要去挖到新闻的核心或者是它一个真相其实蛮难的。我想最近有几个新闻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更深一些的挖一些下去。譬如说我想大家都知道建国百年的那个梦想家OK 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是个罗生门，大家知道花了这么多钱，钱花到哪里去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去解释这些事情，大家都很想知道，但是好像这个事情挖不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这一段时间蛮多人在讨论文林院的事情文林院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新闻好像是一面倒，对不对？大家其实很想要知道到底他的前因后果，可是很难让就说媒体的人他挖下去，或者是说拥有这样子公权力的人，或者有一个发声筒的人，他们愿意去花一些时间把一些好的一些或者是正确的观念带出来。
我想那个梦想家那个可能需要
很长
时间来讨论，所以我想比较这个暂时先不谈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文林院这个都更案这个事情啊，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也一直看很多的新闻性评论性的节目啊，或者新闻报道，那我也一直在找我想要的答案，可是始终找不到啊。
对，
那一直到后期我到美国来的前几天，那我陈文茜在中视开了一个特别节目，他就叫做都更案特别节目，然后请了郝龙斌市长，还请了一些来宾来，那这是我第一次非常兴奋的听到有一个人终于谈到一个重点了，是吧？就是说我觉得整个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是没有去注重它的本质，是吧？那当然你说我也很同情王家这样的一个处境，可是我认为就是说既然这个事情是经过这么多年政府然后打官司这么多年最后裁定要怎么样执行去做的，那最后结果是这样子，而且我相信这么多年来台湾有多少这种拆建的案子什么东西，有多少像王家人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可是最后可能回到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政府真正对于这个所谓的都更，当你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可能还要再稍微多一点的措施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像那个就是都更案的这个事情，真的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哦，好像所有舆论是一面倒的，那其实大家都我想大家都没有去思考一个事情，是当你今天经营一个国家或者你是一个公司，对不对？我总有一个我公司最主要的一个方向，那全部人必须跟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方向没有了，而且变成说主导这件事情的应该是政府的，变成它是一面挨打，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那也许说也是台湾现在目前这种节目太多，大家为了要去好像炒作让你觉得说哎呀那种我们讲说什么打悲情牌，对不对？那种比较容易促进人家的那种想法，所以新闻是一面倒，但是也很可惜台湾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节目，但是这方面的节目都没有去 touch 到真正的核心。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对啊，就是说其实台湾有这样的民主制度其实是蛮好的，新闻的自由，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小人物像王家这样子，平常以前来讲历来可能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生过，就是说因为以前都被盖掉了，他根本没有发生的管道，那今天因为有新闻媒体愿意去报道，有新闻节目愿意去讨论，所以他们变成突出来了，
对，
对不对？那可是突出来的是对还是错，这个可能要大家自己去评断，是吧？
对，所以其实这一方面的节目也许在台湾是真的是蛮需要的，但是只是需要更深一层，有人去引导更好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像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我一开始我就一直想说有没有人会谈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谈到真正问题的核心点在哪里，可是我每天看很多的节目，
每天大家都在讨论，
每天都失望，都不知道大家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是吧？可是那我觉得就是说新闻性的节目尤其是评论性的节目，这个 来宾也好，制作单位也好，一定要想办法要去找到一些真正的另外一面，另外的一些观点，否则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
对啊，那像刚刚那个谁叶大哥其实也谈到说，他其实花很多的心思在每一个节目的名字上面，像我们刚刚谈到那个命运好好玩哦，其实他有另外的一个解释。
他就是说命运好好玩是一种想法，就是哎，其实命运很好玩，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可是事实上每个人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也可以，你可以说是好好的去玩你的命运。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在超市的时候本来是希望有一系列这种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政治好好玩，那然后好好的玩政治是吧，那很多新闻好好玩是吧，都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名字的这种东西其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启发一些创意出来，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那其实好像是命运好好玩之后在台湾也是有一连串一堆这种，
对，有很多命运方面的节目，
对，
命理方面的节目。
所以我还是在讲说叶大哥好像一直在开创一个先河，然后很多人跟着进来。那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几天跟叶大哥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台湾其实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就不管是节目制作或是内容，就所谓的文创产业。那台湾政府现在事实上一直在推行所谓的文创产业，一直在推，那也有很多的钱都进到文创产业，但是文创产业到最后，我常常在问很多人，就到底什么叫文创产业？其实大概 so far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很清楚的可以告诉你什么叫文创产业，那也不知道这个文创产业到底要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结果。所以叶大哥，你自己在台湾，你觉得说这个文创产业它是不是一个必要要行的一条路？那它应该怎么样在台湾能够开花结果或是落地生根？
我觉得文创是一定要有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说，就像你讲的，其实很惭愧，老实讲我也不知道究竟政府，
对，因为政府没有让我们知道，
我连政府有多少 budget 我都不知道，
嗯，
是吧？我也不知道现在谁在做这些东西，是吧？这可能唯一知道的就是盛智仁的那个梦想家的东西，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蛮可惜的。那我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说文创这个东西是属于大家的东西，所以应该是由群策群力大家来做这个东西，而不是局限于少数的一部分人。那这一部分人去把握住所有的东西，然后其他的有想法、有创意、有灵感的人，他没有办法发展他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像刚刚讲的文林院一样，其实我觉得政府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那今天你有比如说文建会有这些单位，可是真正人民很少人知道文建会究竟它的功能在哪里，它要做些什么东西，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公共电视长期以来，我老实说我敢讲我是不太满意，就是说台湾的公共电视是吧，实在
非常多
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说你看不到有什么觉得你是得到是些什么东西的，是吧？那像这种比如说文创产业这种东西，其实可以利用公共电视可以利用这个东西，让所有台湾的人民更知道什么叫做政府在推广这个文创事业，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参与，什么样的人有兴趣，或者什么样的人可以提一些建议，那让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对，不过我想在于说一般小老百姓，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哦？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是创意。假如说你今天我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有这样子一个管道或有一个发声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创意它可以落实。但是对于很多真的一般人，他有一个创意的时候，当我把这个创意提出来，也许提给了政府或是某一些官员，那甚至于我想我之前也谈到，那是我自己碰到的，就是所谓的官夫人拿了你的东西以后转一个身就变成是他的文创产业，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说很多人为什么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创产业好像你知道很晦涩。那我记得我曾经跟台湾一些制作人，那时候我们在聊，因为想说合作写一些剧本，那很每一个制作人当假设好朋友，他都会告诉你说那个 idea 先不要给 ，OK， 钱拿到了再说，否则就没有了。因为包括台湾，其实我知道蛮多有名的这些制作人，他有的时候也就是拿了很多的 idea，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那像叶大哥，你这样一路走来，这些情况你看到了，有没有什么觉得解决的方法，或是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蛮无奈的。我记得 当初我回去的时候，那电视公司都是需要你要做节目的话，你制作人要写一个企划书，
对，
对不对？
对。
那可是呢，第一个我很不喜欢写东西，第二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的 idea 写上去，然后你不用，然后你到别人用了，
对，
所以我起初很排斥这个东西，可是后来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部分的制度的，是这样子了，所以变成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嗯、可是当你希望你这个 idea 能够实现的时候，可能唯一的路就是你把它输出文字。变成一个企划书，然后如果真的有别人真的不要脸，他要来偷你的东西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可能也许后来我是想了，就是说像我的话，我有什么东西，我可能先找一个律师做一个公证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至少表示这个 idea 是我先有的。哎，是你就我想到就是说像那个拍谱，这个节目的名字。啊，当初我取这个拍谱是因为就是说我要做一个音乐性的这种西洋歌曲的节目，所以叫 pop， 等于是 pop music，所以我就用拍谱，一个是拍子乐谱，然后这个节目一出来以后不久就有一个唱片公司成立了，就叫拍谱唱片。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商标，这个那个时候没有去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拍谱唱片公司，很多人以为是拍谱唱片公司是我开的，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种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对啊，所以文创产业，当今天政府在把持住这个地方，或者说审核的人的道德水平，他没有到达一定后，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很快回到节目现场。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朱百忠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十街320号二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文创产业谈到这一些啊，其实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忧心的，就是说台湾的综艺节目，因为好像制作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很多人都讲台湾的综艺节目已经走到一个低成本、低制作，甚至于没有人要看的一个死胡同。当制作人又很想要从这个制作节目当中赚到他要赚到的钱，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恶性循环下，那叶大哥，你对于台湾的综艺节目，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走出现在的这个困境？
其实这个真的是蛮让人忧心的啊。就是说，我想最重要的我是这个提醒，也是建议这个频道台湾的频道经营者这些老板们啊，可能他们要有一个警觉，就是说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啊，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选择。现在台湾跟美国一样， 大概有好几百个频道，那外来的频道也很多，所以事实上今天真正看台湾本土制作节目的观众其实已经越来越少
了，
那这个是很值得人忧心的。那你像日本的节目，像韩国的节目，像美国的节目，那他们都是花了大成本去做的，是吧？那这个东西就是说，频道经营者如果你不愿意去投资的话，你是不可能有回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是觉得，如果我是频道经营者，我会大量的投资下去。尤其这种东西现在这个山西这么发达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将来都是你的一些资料库，都是你的一些本钱，并不是丢到水里面看不到的东西，而是做这样子没有意义的谈话性的节目或者是这种东西的话，那个是毫无存活价值的。
可是我想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是潜在的存在，就是说现在到底有多少制作人他有足够的创意能够再找到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这又还是回到，就是说因为频道经营者你有这个权利去，你有这个义务去寻找有创意的制作人，有想法的制作人，有理想的制作人，对，是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那样？所以就是说就是说当这些人有 idea 的人，有创意的人，他的东西被重用了以后，那这些没有创意的这些制作人，这些就会
自然会
被淘汰的，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还是一个怎么讲，还在一个在找寻当中。那也很可惜，就是说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被淘金剩下来的这些好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大家都在讲说啊，每个人都在问后面东西在哪里，可是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我一直在鼓励叶大哥说，叶大哥不要那么早退休，应该再回来。那我想那天跟叶大哥在谈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也是我觉得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我发现叶大哥是在做任何事情呢都会要下足功夫做好自己的准备。其实叶大哥求学的时候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这只能讲一个个性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其实就已经成型了。那所以说请叶大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一段事实上是真的非常有趣。叶大哥在美国求学，然后怎么样拿到他的学位？
没有，那时候在南加大就是这个大众传播系念硕士。那这个就是说美国，因为像南加大的话它是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所以它很注重你的论文，那硕士论文你写什么样的题目。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对综艺节目一直就很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我选择我的综艺论文这个硕士论文的题目就叫做这个综艺节目的音乐性的综艺节目那导播是怎么样子运镜的这种方式，那依照这个音乐的节拍或者是怎么样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花了钱去买了一台很重大的录影机，然后把所有的综艺好的综艺节目都录下来，然后再一个一个拿了照相机对着电视拍出一张一张的照片，然后在我的论文上面根据每一首歌去贴上这些照片来分析它的整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那我的指导教授他是一个理论派的一个教授，所以光是做这个论文的部分大概就做了快一年啊。那每次去他就说，哎，你这个地方要修改，你那个地方要修改。那时候就是说因为刚好中视那时候已经成立了，那时候他那个总经理李世芬就到美国来，因为那个时候做这方面的人才很少，所以他就到美国来，到各大学有这个大众传播系的学校去找中国学生。那他就找到我，他就说希望你一毕业就回来啊，他说我们中视很欢迎你来。那我说好，可是问题是你拿不到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这个不通过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是吧？所以后来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还是一直要我改。所以有一天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说我可不可以 到你家里来啊，我说有些问题想跟你谈。他说好，那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然后我就说关于你讲的这些需要我改的地方啊，那我说我觉得我有不同的意见，那我就把一点一点，然后就是纷纷的反驳，然后讲出我为什么不愿意改的原因，什么东西。我大概讲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啊，然后讲完以后，他坐在沙发上，然后他就抬头这样看着我，然后他就说 OK。然后我就看看他，我说 What do you mean?
Okay.
我说什么意思？就说 Okay, you passed. 就这么很简单，很戏剧性的就拿到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硕士论文通过了。所以这很好玩，就是说，我想如果说当时我如果没有这个勇气去，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比较保守了，尤其对教授都觉得好像说比较尊重了，所以好像是他们都是讲的都是对的了，是吧？那事实上就是说他要我改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没有理由去改，所以我就想出了我自己认为对的理由，所以我就去跟他等于说是一搏了。所以这也蛮好玩，我想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有的时候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跟你的立场。
不过是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做很多的准备，然后也因为很清楚你要什么，所以也知道你真的想要做什么，才会有那个勇气去跟人家做，跟教授去做这个争执哦。那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说，以现在目前我们谈到这么多的一个状况啊，如果真的有机会再回到就是荧光幕前，那叶大哥你会最想尝试什么样性质的一个新的节目？
其实没有去想哎，可是我想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讲的就是说我很常常有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灵感或者是创意让我想到一些事情，然后我会记下来。那现在反正退休了也不记得，就是说可能我想就会做，就是说任何我还没有做过的节目，或者任何观众还没有看过的节目，我想这是我一直以来做节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希望我做出来的节目是观众没有看过的东西。那他觉得他看了以后，他有不管是在娱乐的效果上，或者是在知识上，或者是在人生的体验上，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节目的最重要的目的。
不过我想现在像网络有没有资讯这么发达，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一个节目里面再提供更多的一个资讯或是知识？
其实就是像现在，其实网络，其实为什么网络会这么发达，也就是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很小的一些创意，他就利用他自己的这些 resources， 他就把它弄成一段很小的东西，那就抛到网上去，那变成就让很多人看到。所以其实整个这个生态其实也都在改变。所以老实讲，电视节目现在要去做，其实 challenge 更大，因为一般的人都年轻人，你看的都是每天都在上网，几乎看电视的还是很少。所以电视节目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哪一天那个可能我再花时间来头痛。现在还是享受我的退休人生。
不过我也是真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看电视的人变少了，那看电脑的人多了，可是很少人会愿意在电脑上看所谓的网络电视。OK， 所以真正未来到底是哪一个主流媒体会出现？那叶大哥有没有曾经想到过？
我觉得应该是所谓的网络电视、云端电视，这个产业应该是会越来越那个。但只不过是这些走向，其实真的你现在很难预料的。你说十年、二十年前，谁知道是苹果 Apple 会这么那个，对不 对？所以这个很难讲的，是吧？可是像前一阵子，去年我曾经这个文化大学有请我去再回去。教书，那我就刚好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弄这个云端电视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回去教了两个学期，教那些学生就是有关云端电视方面的制作方面的需要知道的一些重点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兴趣还是有了，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参与。可是就是像现在年纪大了，也需要 另外一个伯乐来找到我的。
所以也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可能我们就会看到有个新的一个创意会出来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叶大哥，你接触了这么多的明星，就一路这样打造出来，在40年的时间了、哦。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想要去跟怀有明星梦的人去分享的一个至理名言，给他们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常跟碰到很多年轻人，我都跟他们讲，就是说，我觉得很简单了，自知之明了，自信，然后理性，还有努力再努力。你一定要自己知道，然后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你知道你可以成为一个明星或者歌星，然后你真的是有这个实力，然后你要再不断的努力。
所以努力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是自信跟自知之明也很重要。
对，大部分人好像没有自知之明。OK， 我想，我真的是常常碰到很多朋友啊，他很想站在舞台上，可是不愿意付出努力，很想被大家认同，但是呢，却跟自己讲说，哎，我不要有任何压力。他很想获得掌声，但是他往往不知道，掌声的背后其实是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学习跟突破。我想，叶大哥这样一路走来，这40年来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人生哦。今天非常谢谢那叶大哥跟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哪里？
谢谢。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的收听。下星期二赵慧娟会客室空中见。